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透过网络也可以跟大家一同的敬拜神，一同分享神的话语。春节再过两天就是了，所以这里先跟你们拜个早年，恭祝大家虎年蒙福，主恩满盈。在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更求神给他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有神的保护，有健康的身体，每天能够与主相亲相近，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恩主。这几年当中，在华人教会里面都特别注重门徒培训。十年前我还是牧会的时候，也在教会当中推动门徒培训。很可惜啊，推了一年两年了，后来呢在这种种原因底下，于是乎就很自然的解散了。那个为什么呀？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教会的事工非常的多，现在退休了，痛定思痛，我在神的面前再重新的反省，到底门徒培训是什么呢？到底门徒培训是什么呢？教会当中应当如何推动门徒培训呢？我们知道，因为华人教会最近这几年来都不停地推动门徒培训，所以你去书局的当中可找到很多很多有关门徒培训的资料。我们就又问，到底门徒培训是不是要找到一套适合我们教会好用实用的门徒培训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可成功的推动门徒培训呢？或者有人说，有材料还不够，我们有适当的培训的课程。没错，材料很重要，课程很重要。不单这样子，还要定时有一连串的特会，让弟兄姐妹可以啊，在各方面得到提醒，得到鼓励，不断的向前走。这样子是不是门徒培训呢？我想答案是也不是。我们需要材料，我们需要课程，我们也需要特会，但是这个总和来讲都不是完整的个门徒培训。到底门徒培训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不是召聚了很多的门徒吗？他是如何培训他？他为我们在门徒培训的事工上面留了怎么样的榜样呢？当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从门徒身上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想，在教会应当如何的推动门徒培训，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好，我们先来看看门徒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我们的定义很简单，这可以说是跟从的意思。做主的门徒是跟从主的人，主在什么地方，门徒也去了那个地方。那在那个时候也跟他有很亲密的关系，谁也看到主的样子样式的时候可以模仿，可以学习。学门徒的意思就是要学生门人学徒或者通过很长的时间能够很密切的接触的时候，跟那个老师建立很密切的关系。这个就是门徒的本意，门徒跟他的老师要有很亲密很亲密的接触，然后从他身上学到他想学的东西，然后他 从身上能学到老师想要他学的东西。好，我们来进一步来想想看一看，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来培训他的门徒的。我们回到2000年的前，当耶稣召聚第一批的门徒的时候，看耶稣如何召聚他们，如何的开始来培训他们。在刚才所读过的约翰福音书那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得到，在耶稣出来传道之前，有一个人名字是使徒约翰，他很可能是耶稣的表亲是有亲戚的关系的。 经文这样记载，当时约翰他在约旦河外宣讲悔改的福音，在那边指出来当时犹太人假冒回善，很多地方得罪神，他们犯的罪犯罪累累，于是乎很多人听到他宣讲的时候，他的呼召的时候，心里扎心，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的可怜，于是乎他们在那边诚心的认罪悔改。在约旦河的地方，使徒约翰就一位一位的领他们在河道当中，将他们那施行洗礼，是表明他们愿意悔罪，于是乎他们罪蒙赦免。当这样很多很多人就去看了跟从约翰的时候，犹太人于是乎就疑问，但这个谁，这是不是旧约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呢？犹太人于是就从耶路撒冷差派祭司跟利未人，就熟悉圣经的一些的宗教领袖，到使徒约翰的地方来问他，你到底是谁？约翰很谦卑的，很直接的了当的，没有任何的隐瞒，他明说，我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一位神要差来的弥赛亚，我不是基督，我并不是救主，我只是不过是像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那个在旷野的地方大声呐喊呼喊着要收执主的道路的那一位而已。哦，约翰原来是主耶稣降世之后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这时候很多人跟随了约瑟约翰，其中有很不少的人包括耶稣也去了那边接受这个悔罪的洗礼。那么当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很大的宣告，很轻的告诉我，只不过是开路先锋，我并不是基督，并不是弥赛亚，不是你们等待来的救世主，这位才是神的羔羊，他除去你与我世人的罪孽。又过了几天，约翰又跟两个门徒站在那个地方其中一位可能是约翰他自己没有明说了，另外一位是安德烈，两个人站在约翰的旁边。这个是约翰的门徒，约翰在那个时候看到耶稣在附近行走，就说，看啊，这神的羔羊，真要世界来成为人类的救主。两个门徒听了之后就跟从了耶稣。经文继续这样记载说，耶稣看到有两个人跟着他，于是乎就转过身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这个耶稣呼召门徒的第一句话，他不是说你来做的门徒，他想跟从的那两个安德烈跟他同伴，很可能是约翰两个跟着耶稣走的时候，转而想问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要他开始了解到你们想要得到什么，内心所可想所想的是什么，是渴慕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为什么要跟从我？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吗？当你说要跟从我的时候，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严肃的问题。每一个要跟从耶稣的人，在神的面前，首先要了解我是谁，我内心的渴慕是什么，我想得到的什么，什么才能够成为我人生的满足，什么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活得有意义，我想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来自主跟前的时候，主在问，你知道你们要什么吗？是个挑战，你对我认识吗？清楚知道我是谁吗？我的世界的使命是什么吗？你跟着我的时候，你知道我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没有？但是门徒不知道，但是作为主耶稣的门徒，要跟着老师，要想到他跟随的时候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今天主仍然的来问我们，你们要什么？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知道我要什么吗？这个非常重要问题，佛人深省的一个问题，我们听见吗？听见心里吗？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反思吗？一生人当中寻寻觅觅，营营役役，到底我要找什么？我要得到什么？我的是金钱、事业，我要家庭，我要享受，我要地位、权势、声誉，我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我来了加拿大，唯一的，我是要安全。我住的地方，我原居地里面没有安全感，我要来这里，要份的安全感，好像要保障，要保护，我要被接纳，我要被爱，我要妻子，我要儿女，我要家庭温暖。你要的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来加拿大呢？是因为 你想得到什么？为儿女的幸福，为将来他的事业，为他们能够有安居乐业吗？为清新的空气吗？很多朋友告诉我来，我呢，我来到这真的好啊，没有污染。其实加拿大也有污染，不，没有程度上面相对没有那么严重而已。哎呀，他说来这，在外面是一口新鲜的空气，是我以前没有的经验啊，多么幸福，多么的好。没错，加拿大为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当你我得到我们想得到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能满足吗？你的内心能满足吗？现在疫情严峻，政治动荡不安，社会不宁，是吧？人生惶惶的时候，我是不是要重新再考虑一下，到底我想得到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什么呢？我的人生的下个目标是什么呢？我到底什么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才能真正的满足我呢？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主的路程当中，一生人的里面，我必须常常听到主这个问号：你们要什么？我们要常反思，到底我要什么？在跟从的路上，要这样不断不断的反思：我要的是什么？主耶稣问他们：你们要什么的时候，门徒回答真的太可爱了，太有意思了。他说：拉比，你哪里住？拉比，你住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当时耶稣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居无定所，他能够住在什么地方呢？去过以色列旅行的人都了解到，以色列的山里面光秃秃的，但是很多洞，是不是 所以呢，发现原来那个时候呢，好像藏了很多宝贝，很多那些经卷啊，旧约经卷藏在那个山洞的里面去。所以你去到的时候，你看到到处很多很多很多洞。很多解经的人在说，耶稣当时居无定所，他住的地方什么地方啊？在这些山洞的里面，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乎。他就很方便的，很简单的住在这些岩洞洞穴的里面。当然去了城市里面有人的时候，有朋友的地方，他会住在人的家里面。比如说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他也常在那边访问他们，探访他们，住在他们那个地方。耶稣啊，你住在什么地方？什么意思？是因为好奇吗？是要找吗？在对主有更深的认识吗？到底他们为什么这样问呢？原来当时的社会当中，如果有些人要跟一个老师要跟他学习的时候，就跟他住在一起。所以门徒这样问是很有道理的，意思是说：耶稣，耶稣，老师，老师，我希望你能收我们做你的门徒，可以吗？我们要跟你一起住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生活，可听可看到你的为人，听了你的教训，我们要做你忠诚的门徒。主怎么回答他们？主就说：好啊，你们来看。也都没有拒绝他们，没有再拷问他们， 他们看到他真的是愿意与他同住的时候，这表示说他真的诚心实意的愿意跟从，又说你们来看一下吧，你们看一下，很重要，让他们来看一下的时候，再做一下，再重新做个决定吧。于是乎，门徒就从那个地方开始跟随了耶稣，而去看他住在什么的地方。这一天就与他同住。那个时候，下午的时候，深正的时候，对门徒来讲非常重要。约翰记清楚那个什么时刻，所以在写这本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将当时的时间记录清清楚楚，因为这个非常很重要的，在人生当中很重要的转折点。耶稣邀请他们，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热情的诚意的邀请。耶稣在这个邀请当中表示他愿意收纳他们做他的门徒，就这样能够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让他们在这日常生活来观摩，到底耶稣值不值得他们跟从呢？值不值得对耶稣有委身呢？就在这样亲密的关系当中，门徒才能看清楚他们想要跟从这位耶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的耶稣呢？是怎么样一位的救主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到没有戒拦的，可以看清清楚楚。所以很多人说，哎呀，一个家庭里面谁最认识一个牧者，最认识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所有的优点当然 他表现出来了，缺点儿女的眼睛是明亮的，雪亮的，是父母任何缺点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与耶稣同住的门徒岂不是看到耶稣的所有的为人吗？生活的细则吗？于是乎他们很清楚，如耶稣有什么弱点的时候，有什么弊病的时候，他们都一目了然。耶稣这样子透明度非常高，在这里完全的此路敞开，让门徒进入到他的生活，他的生命的当中。接着听了他的教训，要直接看到他的为人，清楚的了解他是谁，是怎么样的做着门徒呢？做着门徒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很在乎什么？很在乎他听的是什么，看到了什么。今天这两个门徒也是同住，他听到了，他看到了，不单这样子，也跟耶稣在去做传道的功夫，听到，看到，做了，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为主门徒的一个过程。我们众人一句话说，耳濡目染，就是我们而听到什么，我们眼睛看到什么，都深深受到他的感染，不是吗？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很深深受到他的感染。今天没错，我们生活在这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周围的事物，很多的人跟我们讲话，很多事情发生，我们到底看了什么，我们听了什么，我们关注着什么呢？我听的是马经九经的时候，马经九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沉迷在赌博上面。如果我们看的是黄色的视频，我们就容易犯淫乱，我们的生活出轨。我们看的是那些残忍松下的那些电视剧啊，听的那些像新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流于暴力。但是如果我们看着神的圣言，但是我们留心着神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就会心意更新变化。像使徒约翰的两个门徒安德烈跟约翰一样，他们听到约翰的见证，于是乎他们就开始跟随他，看一下摸索一下 到底他是谁？找了，终于他们找到了，找到基督，找弥赛亚，找他们等候的从神而来的救主。今天你我怎么成为耶稣的门徒呢？而是在乎什么？我们能够听到什么？看到什么？今天我们怎么听怎么看呢？耶稣已经被接升天了，到复活之后啊，就被接升天到天父那边去，耶稣不在我们身旁，我们听不到他的声音，直接看不到他的容颜，到底我们听什么看什么呢？这是很在乎今天我们有没有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本宝贝的圣经，记载了耶稣的一生。今天虽然耶稣不在这里，但是他说我去是对你们的好处。为什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只能够一个时间在一个地方跟某一些人在一起，可能有上几千上万的人聆听他的宣讲，但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世界上面有千千万万的人，怎么能够让他们都听到都看到呢？这神的话语记载了神颁布的典章律例，这主记录了耶稣一生人的言语行。在当我们翻开主的话的时候来读，我们了解明白耶稣为人，明白天父对人类的心意，明白到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拯救。但是读是读了，听是听了，听进去吗？读进去吗？那是很在乎。耶稣说他去对我们有意思，认为他去之后，这位差派圣灵保卫是有真理的灵到我们当中，当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心窍得开，他打开我们内心的属灵的耳朵，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所培训门徒的时候，拼命让圣经真理灌输啊，要让他们掌握圣经的真理，是没错，非常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他们听是听进去了，他们是听见他们听了主对他的声音讲的话吗？看是看到了，看到主耶稣要他看的东西吗？怎么能够要让他听到神要他听到，看到神要他看到的呢？很在乎圣灵的工作。所以在教会当中，当我们谈到要服侍弟兄姐妹，要门徒培训的时候，我们一定注重他们的灵修的生活，不但他们有 好好的读经的习惯，好研经的习惯，更需要有在神的面前安静，打开经文，明白掌握经文的道理之后，他能够静心在神的跟前，看看经文圣灵有没有借着经文对他的心来讲话。这个时候他们的耳朵都开，听了神的恩言，可能有句话他们触动了心，有的时候他当这话触动了心的时候，立刻的明白到神借那句话要针对着生命当中一事情来讲话。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内在的生活里面，都藏了很多很多的秘密，我们不敢看，更不愿给人看。叫上帝圣灵借他的话，很冲啊，快触动到我，碰到我们内心的隐秘的地方。当圣灵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当属灵的耳听到的时候，于是我们心里扎心，我们就愿意回转，真正回转归正，归向神。听到没有？听到没有？有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的安慰，有时候我们需要给神从神里面给我们的肯定，有时候我们需要神从神里听到神对我们责备。听到吗？听到吗？不单是一大堆的道理，乃是从一大堆道理当中听到道理对我的生命来讲话，非常重要。不但要这样子，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当你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突然在心里面从那个敬畏的心肃然起敬，或者你会跪在神的跟前来说哈利路亚，或者跪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为什么你要这样感动这冲动呢？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当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看到我的卑微，我的软弱。但有这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面舒软起敬。弟兄姐妹，这作为真正跟从者的人，必须要真正的听到与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看到听到之后，我听到主的声音就差派我们在听从主的话，在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的掌管。没错，当门徒听到要看到之后，生命就开始有改变。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门徒的生命起了什么的改变。在约翰福音说第一章四十节里面继续告诉我们，这两个跟从耶稣同住了一段时间的门徒，其中一位叫安德烈，安德烈立刻的找他的哥哥叫西门啊，对他讲，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到神的差来的基督救主了，你来看，你来看。于是他就带彼得去啊，带西门去见耶稣。弟兄姐妹，不单是他，另外一个门徒，另外一个门徒是三节，耶稣往加利利去的时候遇到腓力，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腓力也跟从了耶稣，与耶稣同住啊。过了若干的时间，他又回到这本乡去，在啊摩塞带的地方，于是乎他要找到他朋友拿但业，跟他讲摩西的律法书所讲的那个众先知所讲的那一位，那先知我们遇见了，他就是基督，他弥赛亚，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遇见，来来哦，感谢主，那个门徒生命而改变。什么改变？认清楚他们所跟从的是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于是我立刻就出去告诉他们，来来来看。今天每一个与基督相遇的人，蒙耶稣呼召的人，他们都会说，我们找到了，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我们一生人所追求，所渴慕的，要跟从的。你们也来来看一下，看一下。跟从主的门徒成为福音的传人，不再是世袭的约翰在那边宣讲，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今天每一个跟从过主的人都可以到外面宣告，看那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是基督，他是救世主。当他们来看耶稣的时候，当彼得来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发现彼得生命要开始另外一个里程碑。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对他讲说什么，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现在从今以后你要改名了，改名换号，你的名字叫基法，基法翻出来的彼得，你要凭成为有坚固的石头，那不是吗？当我们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说在教会的柱石啊，他们注视什么呢？要包括了雅各，包括了彼得、基法，特别包括叫彼得叫基法，这是耶稣给他新的名字，是大石头啊，这一块石头成为教会的柱石。还有啊，约翰三个人都被称为教会柱石的，意思说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支撑着教会的很重要的核心的门徒、核心的使徒。讲主食的时候，我不难想到那个圣殿，但圣殿呢，在圣所门口有两只的柱子，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有这两只柱子在圣所的门口，右边的叫亚金，左边的叫什么？叫波阿斯。这两个柱子是顶天立地的啊，五六十尺那么高，顶住在门口的地方，说明了他们的重要的位置。今天彼得要成为，将来要成为教会的基柱，何等的重要！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要渔夫而已啊！因为渔夫没有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学问，不像保罗呀，他竟然在将来要成为教会的柱石。不但他，约翰也是啊，不但他，雅各也是啊，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们三位也成为教会的柱石。什么意思？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看到的不单是渔夫， 不但彼得是一个平凡的渔夫，看到彼得对主的忠诚，他里面的那个那他的人为人是怎么样的，看到他潜力是什么，看到他将来是一个可救者可造之才，以后可成为神国里面教会当中的栋梁柱石。哎呀，不得了，就看到这门徒不单单是看到他的职业，看到他的出身，看到他的文化水平，看到更是他内心对主的忠诚，他的潜力在什么地方，他看透了这个人。是当他呼召人的时候，看到彼得在告诉他你在成为柱石，他看到拿单也是说他是你没有诡诈的人。弟兄姐妹，这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赤裸敞开，没有办隐藏的，主耶稣的培训带来他们生命的改变。耶稣的培训不谈停在这里，继续的在又过了一阵子，又在来到加勒利的湖旁边，有很多人集拥在那边，你要听他讲道。于是耶稣就说，彼得彼得，你既然成为跟从我的人了，那么你就是呢将长这年船呢借我用一下啊。于是我坐在他船上面，对岸上的人来讲道，讲了半天道的时候，人累了啊，讲完了啊，群众人累了，他解散他们走了。耶稣就对西门讲，西门西门，你将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比方说，夫子啊，我们昨天晚上整夜劳力，我们你知道吗，渔夫打鱼是晚上出海打鱼的，哪里有白天的时候，哎呀，正午的时候出去打鱼的呢？不是，还有你知道我们的网不是打深水，不是深水那种打鱼的，都是岸旁边的地方，我们在浅水的打鱼的，这鱼全部沉下去了，沉在水底去，我的网怎么捞到鱼啊？耶稣耶稣，你们搞错，有没有搞错，叫我们看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根本不合逻辑，不打鱼的时候，不打鱼的方法，你说什么？但是哎呀，比他还好，他说，但是既然你这样讲，我们就听你的话下网打鱼了。没错，听了半天到了里面，是不是啊？门徒他坐在别的船上面，与其他门徒听进去了一点东西。他说：“哎呀，主讲的那么好，现在主的吩咐还是听一下吧。”半信半疑，但是他听了，最重要是他听了啊！听了之后，一下网的时候，打了许多的鱼，网浅一点，差不多就要裂开。哇，鱼多到你那么多，他再不完，还要叫同伴来，叫另外同伴来一起的捞鱼，捞了两条船的鱼，鱼那么多，多到船快沉下去。不要听见，听耶稣的吩咐。哎呀，耶稣的吩咐，下网打鱼的时候，不要看见了，不要看见，他听见要看见，但是经经怎么说？跟经文人们讲，西门彼得看见。看见什么？你知道他能够在耶稣跟前俯伏下来，对耶稣说：“主啊，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跟他这一伙的同伴都惊讶，他们也听到，也看到了，看到一网所打到的鱼，大家都在很惊讶，很惊讶。啊，他与他们来到主的面前，非常害怕。彼得就跪在耶稣夫妇在耶稣跟前，跪在耶稣跟前说：“主啊，主啊，离开我，离开我这个罪人。”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突然间冒出这样一句话呢？这个是什么？他不在耶稣是夫子，现在他要叫耶稣是主，要他眼睛看到，看到不单是鱼，他也听到，不听到耶稣讲道，他看到听到是什么？耶稣实在是那个掌管宇宙掌管自然界的那一位主宰，连鱼都能够听他的话，跑进了网里面，网却没有破，装满两条船那么多的鱼。他看到这神迹，他看神迹背后的那一位能够操纵自然律的那个救主，那位基督从神来的那一位，他心里害怕。当一个人看见，真正的看见，属灵的眼睛看见的时候，于是乎他在主耶稣的面前俯伏在地，不再称耶稣为父子，称他为救主。主啊，你掌管一切，掌管万有的主宰，我是个罪人。同一时候他看到我是有罪的， 在一个有能力那掌管宇宙自然的那个主那位主的跟前，我不能站立得住，我没办法再站在这里。所以他夫妇承认他是个罪人，是何等何等严峻的一个看见。看见的时候他就愿意完全的降服在耶稣跟前，跟着是听见了，不但听见耶稣在他开水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他 更听到主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真的看见真的听见带来什么？对主的一生一辈子委身跟从。经济怎么说？他们就将船两条船的拢了岸，就撇所有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一切的听见看见经历都是恩典，他们在主的面前承受了恩典，所以们彼得跟他同伴对主的委身跟从，这对恩典的回应。什么叫主的门徒？这就做主的门徒必定要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能力，神的权柄。于是他们降服在主跟前，看到主没有撇弃他们，不也嫌弃他们，就收纳他们，要还要给他改名换姓，给他们看到，给他看到他将来的神的国度当中，在教会当中如何忠心的来服侍主，给这个使命。从今以后，不要得鱼了，要得人了，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这是主给他们的使命，要过效的，你跟从我，要看到将来你要成为我所用的尖兵。每一个跟从主的人，他都要看见，对，从看见，从听见开始。当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神的珍贵、神的圣洁恩慈的时候，他同一时候就会带来生命的省觉，看到自己软弱、自己的亏欠、自己的破碎，于是乎他就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这彼得的经验岂不也是不是也是你与我的经验呢？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在认罪认罪认罪，这是芝麻绿豆的鸡毛蒜皮的那种罪，根本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每天认同样的罪，没有犯同样的罪，没有认同样的罪。一个人真正的认罪是在乎神圣灵在心里面开了属灵眼睛，看到神的荣耀。但你要我看神的荣耀，我们就看到我们真的是我们卑微，神要我们认的是什么罪，那个时候我们谦卑的认罪，于是乎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罪被罪的捆绑，从罪的地方到释放。所以今天恳求有神的怜悯我们，当我们每个人读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一同学习的时候、小组的时候，我们有敞开的耳朵，要打开的眼睛，听到看到圣灵要我们听到要看到的，于是乎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谦卑来悔改认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听到耶稣对我们说，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不单这样子，我还能听到主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的女儿，我喜悦你。我们跟着听主耶稣对我们呼唤，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做主的门徒，就在这个认识神、对我自我的认识这个循环当中，螺旋的循环的当中，不断成长。每一次给他看见带来惊讶，带来惊讶之后，我们对着跟从就更深更深的愿意在神的面前委身跟从主，一生不会退后。这个认识在乎对神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于是乎我们能投靠神、全心倚靠主，在倚靠的当中更多更深的经历主。是的，每一个人当我们这样跟从主的时候，每一天我们对主的认识都更新，有新的认识的时候就有新的经历，因为我们听到主的声音、对我们的吩咐、对我们的引导，这经历带来新的醒悟，这醒悟带来新的生活、新的使命。 主耶稣离开世界前不是这样吩咐门徒吗？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常与你们同在这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做的门徒培训的时候，不外乎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去，一个施洗，一个教导。什么意思呢？去是说我们进到人群的当中，这福音带到他们那边去。施洗是什么意思？当他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带领他进入我们信仰的群体，叫教会的当中，过美好肢体的生活，然后我们教导他，不但要教他们好好的释经，还要教导他们好好的灵修，让圣经的圣灵在圣经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宝贝，让神的属性，看到神的恩典。当沐浴神的恩典当中，自然很自然的，因为这个体会，我们像门徒一样，这么去将福音到人群当中，告人家，很简单告诉他，我们已经遇到弥赛亚，你们也来看一下吧。于是乎，门徒这一代一代的成长，教会的门徒就不断的成长。去就社区的当中，我还想到当年我出来到多伦多的时候，我的大学里面教书，叫那牧者叫我要去到高中的地方，在我家附近有几家高中，在那边你带领的年轻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心高气傲，我是大学里面工作的大学教授，怎么去到中学里面呢？尤其当时从香港来的留学生，很多英语都讲不好，讲不通啊，还要跟他们补习等等等等。我说哎呀，我做不了。但后来神在异象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许多许多的留学生，他们的灵魂很宝贝。于是乎，我在里面神的面认罪悔改，夫妻两个人就做了学生工作十年的时间。这十年当中，经历过神很多很多的恩典。去，当我去的时候，就看到恩典，恩典让我们越过越振奋，来好好的服侍主，连接我肢体的生活。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这牧者的几十年、二十年的当中，我看到神的恩典是何等何等的很宝贵。我以为我就服侍弟兄姐妹，去探望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为他们祷告。其实神借着那肢体来安慰我，帮助我，提醒我。好多年，好几年前了。我就谈完一个姊妹，她说，人家说她刚刚信主，不知道信心怎么样，就好好的去为她祷告啊，鼓励鼓励，见过她信心。她在医院里面，她患了癌症绝症啊，在那边接受化疗啊，就是医院里面，我去看她的时候，我在放包甘泉给她，她就说，哎，牧师牧师，我有本圣经，有个朋友，有个亲戚寄给我的，说叫我患病的时候躺在床上看一下吧。我就为了祷告，在鼓励她一天的看一夜的放包甘泉，要看一章的圣经。过了一两个星期，我要去看望他。他说：“牧师，牧师啊，你可不可以晚一点才？我要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我说：“我想说，给我多五分钟。”我以为他有什么圣经的问题要我解答，我很高兴告诉他：“你说吧，我看看是不是能够解答你心里的疑问。”哎呀，他就问牧师：“牧师啊，不晓得为什么我读到马太福音最后几章的时候，忍不住泪流满眶。”哎呀，他问我要是什么问题没有？哎呀，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圣灵这责备我，不是我有问题，不是他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多少年来我在神的面前服侍当中，常常读到经文，耶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我会泪流满眶。他做了牧师之后，他牧师这么多年来工作忙碌，常常要讲到，常常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这当每次当我读到这经文的时候，再没有太多的感觉了。这一个刚刚信主不久的，卧在床上还得接受物理治疗，就那个化疗的啊，不是物理治疗，讲错了啊，这个化疗的姊妹竟然跟我讲，她读的圣经，泪流满眶。我就说主啊主啊，求圣灵怜悯我。在那个时候，不是我去帮了她造就她，乃她的故事造就了我，提醒了我，圣灵责备我。这个具体的生活在这里这样子的时候，不单这牧者服侍他，被服侍的人也在服侍我。在这里我们一同的成长，一同蒙圣灵的光照教训， 讲了蛮多了，这个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的聆听和灵修。有教会这能够信徒被造就的时候，他们得到主的恩典，经历过神的恩典，于是他就会很自然的就会到处告诉人家神是何等信实，何等伟大的神。今天教会要说门徒培训，我们最重要最基本的是帮个弟兄姐妹认识基督，对于主的委身，让你一生的跟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到主对我们问，你要什么？要什么？你知道你要什么吗？这个个人醒觉，然后我们要来听到主的邀，主耶稣邀请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与主一同的生活，在每人生活的当中，我们来跟从，不离左右，聆听主的训诲，然后就我们成为，我们被称为什么什么，是明白神对你与我的的使命，是给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使命，我们清楚吗？了解吗？要承担吗？每一个跟从主的人要认清楚主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对你的托付跟对我的托付可能不一样，没关系，但是每一个人神都给他有使命，我们愿不愿承担呢？跟着我们听到主说，你跟从我来，于是我们愿意放下一切，不是说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职业，放下我们的生活，不是，乃是说我们放下我们的欲望，说我们的在世界上追寻的东西，放下这些东西，让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主。最后，让我们用一点安静的时间来神跟前，好好的问问自己，到底我要的什么？我追求什么？什么才能满足我呢？安心聆听，听听主耶稣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他们得到安息。听到吗？你需要是什么？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听到吗？你听到吗？让我们在神面忠心的回答回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我们给弟兄姐妹有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先反省，跟主对话，回应神对你的所说的话。主啊，今天仍然在问你要的是什么？主耶稣今天还是同样发出的邀请，你们来看。主耶稣今天同样的跟你跟我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主耶稣这个时候恳求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心里面诚实的对你的回应，愿你悦纳，愿你施恩，让我们众人都常生活在你恩典当中。奉耶稣的名，阿门。